台海只是演戏，中美真正的战线在这里，随时擦枪走火。普京神秘豪华的宫殿披露出来，收埋有冻龄的设备。波兰总理说，俄乌几个礼拜内有望停火。D 社霸气宣布说，我回来了，全网震动，新元旦情侣是哪个呢？中东联军内讧，沙地炮轰也门港口，目标阿联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这次中共环台军演最不寻常的，其实不是共军做得有多大，而是三个主角都在这里刻意降温。川普表现得很轻松，说自己一点都不担心攻打台湾。台湾的总统赖清德除了严厉谴责之外，亦都气定神闲地要台湾人放心，表示台湾不会主动挑起争端。更加诡异的是北京，照理来说这种大内宣素材应该是猛地在讲嘢，是不是？结果热度反而被压下来，话题一度从微博热搜消失，你不觉得怪吗？一场看上来好像要将台海挞着的戏，竟然好像有人在旁边一直在兜头淋冷水。其实台海是舞台，真正的战线正在水底下和命门处转移。谢布兹在新头壳发文判断话，美台领导人都表现得松松融融，游刃有余，好可能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召回。这个只是演场戏，大家不要当真，千万不要擦枪走火。台湾国防部30号授权国军，如果共军越过12海里就视为第一击。谢布兹认为，这个正是因为台湾军方事先看到了共军的底牌，才会这样说。换句话说，习近平偷偷地对美国台湾泄了共军的底，这个和通敌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台海是虚招，那哪里才是实招啊？《华尔街日报》爆出了重磅的消息，北极，更重要的是水底作战。中共现在自封是近北极国家，中国的科研潜艇今年夏天第一次捐入去北极冰层下边几千英尺的地方。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公开警告，今年阿拉斯加北极水域活动的中国军用和科研船只数量前所未见。这个不是搞科学，这个在这里将核潜艇开到美国的后院。北约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空军上将格林克维奇说，中共在北约的船打着科考旗号，实际有军事目的，采集海底地形等数据用来训练共军。而北约呢，最担心的就是水底作战。负责北约未来战备工作的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范迪尔认为，中共海军从太平洋进入大西洋的时候，如果经过北极，就能够绕开北约监视下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或者是南非周边的航线。对北约和美国来说，这个意味着来自太平洋的威胁将无处不在。如果亚洲部队出现在大西洋，那将会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事件，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中共在北极的野心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中俄轰炸机去年首次在阿拉斯加附近巡逻。前北约最高军事官员之一罗布·鲍威尔上将说，中共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派出类似护卫舰的海警船，实际就是军舰，和俄罗斯舰艇联合巡逻。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里戈里·吉洛上将4月对国会表示，中俄这种合作不单止赋予中共打击北美的新能力，而且还增加了中俄发动联合攻击的可能性，但更刺激的是另一层。自冷战时期起，北极就是俄罗斯大部分核武库的战略避风港，北极对俄罗斯亦是战略重心的重要空间。中共船舰如果持续在俄罗斯以北活动，就会令到莫斯科陷入被动，对俄罗斯形成直接挑战。这个亦正是川普联俄抗共或者是分化中俄策略的下注点，不是口号，而是逼俄罗斯在最敏感的战略后院做选择。川普对台海局势淡定还有一个原因，他手里边有轻轻松松就能够击溃中共政权的法宝。 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一年内公布中共高层财富。这项法案要求一年内公开中共高层的海外财富。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讲下嘢啫噃。知名学者何青年指出，在美国压力下，瑞士的财富保险商已经被撬开了。独裁者资产法和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早就准备就绪。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一直在度行动，以美国的实力都能够查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中共最怕这一招式呢？因为这个不单是面子问题，更加是保命钱的问题。当高官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搜刮回来的几千亿资产可能被冻结，他们还会为政权卖命吗？他们不会内讧？这个才是真正点中了中共的命门。何青年说，美国能够发出这种威胁，中共很清楚美国手里边一定有把柄，只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些人的把柄。来到2025年年底了，北京的小兄弟同时出事，这个不是巧合。中共的代理人空间正在被更高强度地挤压，委内瑞拉已经出现首次境内打击，伊朗同时面对国内起义和以色列军事打击双重威胁。最新影片显示，街头抗议仍在持续，女性和学生站在最前边。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已经公开呼吁社会各界加入抗议行列，同时对警察和安全部队喊话，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加入到人民这边来。柬埔寨才是最震撼的。 X 账号光头吴介绍自己是泰国资深法律移民顾问，他30号发文说，柬埔寨军队叛变的气味越来越浓了，基层士兵已经开始将枪口转向领导，因为军饷发不出来，饭都没得吃。泰国轰炸那些园区断了柬埔寨将军的外快，他们没钱养兵了。现在已经有传言说，部分特种作战部队正在暗中酝酿行动，不是准备对泰国作战，而是要去金边讨一个公道。红心现在几乎每日在换地方睡觉，就是怕哪一日被人家背后捅一刀。与此同时，柬埔寨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坠，物价全面暴涨，油啊、辣椒酱啊等基本调料价格翻了3到4倍，民众因为恐慌抢购囤积粮食，吃饭抗议可能迅速演变成为倒台抗议。另一个 S 账号以色列战争亦说，泰国轰炸的园区不到1/10，其他园区惊恐万分，业务停滞。原本园区的分成是大头给中共，小头给红心的军方。现在听说柬埔寨的军方经费紧张，军人的薪水被扣，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反抗。不过柬埔寨现在多属于社交群体的传言，未见可靠的独立证实。自媒体人唐伯桥发文云，中共的小兄弟连续地玩完了，这个是川普的从全球包围中共的策略吗？最后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你是台湾人，你支持台湾在高压军演下更加强硬地顶回转头呢，亦或是宁愿忍一下避免战争呢？更加直白的讲法就是，一旦真是擦枪走火，你觉得是应该怪边个？中共、美国亦或是台湾呢？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否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咁喺度睇，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嘅嘢食多咗，咁样嘅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身体感到疲劳，瞓唔好，或者系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啱好系基于呢个理念设计嘅，佢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同体力，改善精神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嘅防护。好似日常飲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返嚟。喺呢度呢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嘅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嘅考虑， 比如讲，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呢啲数值嘅保养，补血十八味同代谢补其实系可以搭配服用嘅。简单嚟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嘅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喺照顾屋企人嘅同时，亦唔好忘记关照忙咗一整年嘅自己啦。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哋都能够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哋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个月喺记者会上好罕见咁被问到感情状态，佢只用一句是，承认自己正喺度恋爱紧。但冇透露对象。就喺呢个时间点，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生前创立嘅反贪腐基金会再抛出咗一份重磅调查，披露出普京嘅一座隐蔽豪华宫殿。反贪腐基金会指，普京嘅呢座宫殿喺克里米亚南岸嘅阿瓦国，工程总成本大约系100亿卢布，折合大约系 1.26 亿。到 1.27 亿美元。多家英文媒体跟进报道，莫斯科时报话，克里姆林宫冇立即回应呢啲指控。纳瓦尼嘅反贪腐基金会透露，呢块地原本唔系普京嘅，佢最早系面向黑海嘅疗养设施用地。后嚟前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睇中咗呢度，准备重建，打造成私人下宫。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阿鲁科维奇的资产被接管，下宫就被改造成为普京的宫殿，更加大更加豪华。主屋建筑面积大约是9000平方米，主屋左右两侧各有一间豪华的皇家卧室，其中一间卧室建筑面积大约是242平方米，附设的冲凉房大约是50平方米，冲凉房铺设大理石，有一座镀金的按摩浴缸，浴缸旁边的楼梯扶手都是镀金的。冲凉房里面有一台巨型的电视。反贪腐基金会说，冲凉房里面仅是印住花卉图案的装潢配件，价值就已经是28,330英镑。这一笔钱在俄罗斯黑海度假城市索契足够买一套单身公寓。普京这座宫殿的女主人卧室更加大，大约是等于三套标准两房公寓。反贪腐基金会推测，女主人可能是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听讲话两个人已经有两个仔，各自有独立的睡房。宫殿里面另外设有副官的房间，提供给普京的随从和幕僚使用。宫殿附近有私人步道、码头，一整片铺着白沙的人造沙滩。宫殿附近的悬崖旁边有一座宾馆，建筑面积大约是5000平方米，藏在精心设计的花园下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宫殿整整一层都是私人医院，各种医疗设备齐全，甚至还有冷疗仓，亦就是号称能够返老还童的昂贵设备。至于这座宫殿到底算不算普京的呢？核心就落在所有权的结构。乌克兰真理报引述调查话，文件上形式持有人是别列格公司，受益人的资料信息被隐藏。普京在黑海的另一座豪宅所有人亦是这间别列格公司。欧洲多国元首、欧盟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吕特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2月30号召开视讯会议，针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计划进行讨论。波兰总理图斯克会后乐观表示，和平已经指日可待。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这是自川普和泽连斯基在佛州会晤之后，欧洲领袖首次针对俄乌战争前景召开会议。会后图斯克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和平已经指日可待。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指日可待指的是未来几个礼拜，而不是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年。图斯克还说，欧洲元首将在明年一月再开会，共同决定乌克兰和欧洲的未来。 南韩媒体 Dispatch 被称为 D 社，以揭露演艺圈的恋情出晒名，准确率极高，经常附有清晰的约会证据，令到明星难以否认。特别是 D 社每年1月1号披露元旦情侣的传统，已经成为南韩娱乐圈的年度盛事。但从2022年后， D 社没有再公布元旦情侣。不过最近 D 社突然宣布我回来了，立即引起全网轰动。 D 社在 TikTok 公开一段影片，文案直接是这样写的：你以为我结束了吗？哈哈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回来了。 D 社过去披露的演艺圈情侣档，包括 Rain 和金泰熙、袁彬和孙艺珍、IU 和李宗石等。沙地12月30号轰炸也门港口穆卡拉，目标是几只来自阿联酋装有武器的货船。沙地国营通讯社发布军方声明指出，这几只阿联酋的货船关闭了船上的追踪设备，抵达也门港口之后卸低了大量的武器和战斗车辆，以之前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部队，现在还不清楚空袭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据美联社报道，沙地轰炸的起因是阿联酋支持的武装组织南方过渡委员会在也门持续推进，威胁沙地等支持的也门政府。南方过渡委员会主张脱离也门政府，谋求南也门独立，亦获得阿联酋的支持。沙地和盟友国都要求阿联酋军队在24个钟内撤出也门。原本沙地阿联酋一起打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现在这个阵营可能分崩离析。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